现在的张叔夜很担心朝廷又进入鸡血状态了，大家全部话题都围绕猪肉瓶那不科学的粮食，那些增加的耕地，大家现在张口闭口就说成都模式，然而他们也只能说说，没人知道成都模式的精髓在什么地方，知道了也做不了，并非人人都是猪肉瓶范仲淹，能以丧心病狂的传销方式忽悠老百姓去免费做事儿。执政经验丰富的他们只晓得，老子们做工程的话要烧大量的钱，把湘军以及无数狗腿子忽悠上去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，一盒有难，七盒为官，就算花了钱，大家主要是去工地上咬着草晒太阳聊黄段子，天黑就来领饭盒，这源于他们的系统写得太差劲儿，比安卓还落后，驾驭不住多线程，所以高峰平是个伟大的系统构架师。明白人还是有的，李刚真把高峰平的核心吃透了，裴银城、石景杰等人也大获启发，他们不敢承诺和大魔王做的一样好，不过心得是有些的，根子就在不脱离群众。于是一时间纷纷出现了李刚、裴银城、石景杰、宗泽等人的著作，影响着更多的人。进村要悄悄的，别乱打枪。话说现在大魔王的有些过激著作和言论是会被张叔夜和谐的，发都发不出来。不过石敬杰最猥琐，裴银城、李刚他们写大魔王事迹过头时候会被老张请去喝茶，而石敬杰则成功了。为什么呢？石敬杰不写高峰平，写范仲淹，核心是一样的，老张却不好意思和谐范仲淹的东西，于是就蒙混过关了。为此小李刚批石景杰立场不坚定，耍滑头，于是嘛，这俩冤家就又打起文战来了。石景杰觉得李刚那愣头青迟早被老张整死，他以为老张没有战斗力，喜欢如同蔡京一样的和稀泥啊。裴银城不再汴京，仇恨拉得少，现在是李刚被他们打的不要不要的，赵鼎带头发表文章称李刚在人品道德上是个值得尊敬的巨人，然而政治思想一塌糊涂，跟好人学好人，跟着魔王跳大神，他连大宋律都忘光了，也好意思坐在户部。这下日了狗了，这简直和司马光和以及后来的大牛人朱熹批王安石一模一样啊！为此曾经一度把李刚气的挂起官印后辞官，赶着牛车要离京，说进成都去教书，以后不做官了。张叔夜听说后笑都来不及，话说赵鼎才是老张的门生，这下有跳板了。却是不料 李刚在民间也很有威望，都没有离京，许多老百姓拦着李刚的牛车不许他走，请求他继续在京城做官。李刚大受鼓舞，想想也是，于是又很赖皮地返回吏部去，把辞官报告收回来了。后来张叔夜兴致冲冲地跑吏部去，打算批了李刚的辞职报告，却找不到，问张生英辞职信了。张生英摇头否认说没这事儿，并没有见过谁的辞官报告。话说我大宋的官那么好做，也只有欧阳修、王安石那些傻子动不动的就辞官的，那是对皇家、对国朝的不负责，于是都消停了。进入十月末，天气冷下来了，志愿军再传败绩。因高方平的不介入，史文恭被张叔夜发文怒斥，解除了其独立指挥权，虽然仍旧带永乐军，但是受到留法节制，就此没了作战分歧，留法说了算，其后采用留法的战法。留法是有人气的，扬言一定帮助受苦受难的三韩民众报仇，一定为他们讨回公道来。妈的，其实是刘法自己想报林冲、关胜等人战死的仇而已。但如此振臂一呼之后，支持他的人很多，高丽皇帝王瑜也对刘法大加赞赏，尚未出兵就弄得高丽举国欢腾。刘法急于在冬季来临前收复失地，急于打一场胜战证明自己，同时报了年韩那一箭之仇。于是他从九月初从开京出兵，后面跟着许多老百姓，扬言一起去收复家园。当时听到这么部署时，气得高方平掀桌子，收复个蛋，有收复这个概念吗？女真人从未占领过胶州到西海道一线，没有辽国的介入，把土地给他们，他们又能咋的？阿骨达能和他刘法、张叔夜一样蠢？几千人情况下玩什么占领？人家摆明了就是要来来回回的拉锯、抢夺、杀人，打垮所有人的意志，形成女真惊奇、天下无敌的威势。这下好，不用那些野人去找人头砍了，开京防线被刘法放弃，又带着三韩民众上去送人头了。高方平不知道高丽战场的情况，但在成都府却已经有名言，他刘法去了也没战打，找不到任何一个女真人，只能假欢腾，把破损的家园拿回来后修好，等着女真人下次再来，那有个蛋用。这份言论当时就被张叔夜和谐了。然而不信被高方平言中，刘法势如破竹的从开京出兵，几乎走遍了半个半岛，也没见到什么女真人。那些原本来不及撤退躲山里的韩国人见王师来了，王师反攻了，就都高兴了，纷纷跑出来跟着重建家园。大家都觉得 女真人被打跑了。跑个蛋，女真一次败仗没打，朝战至今，宁韩部损失不到200人，他们会跑才怪。果然，在刘法收复西海道区域时，又被宁韩三秦精骑突袭，吃了败仗。好在木下高丽战场的主体是高方平亲自带出来的永乐军，装备素质都是一等一，刘法的战阵经验也丰富，败而不乱，一边退一边打，依托装备之力和经验，七战七败，损兵900人的情况下，重新退回了开京。灰头土脸不说，带出去的军资簿记成为了女真人的，带出去重建家园的百姓只回来了不到30%，其他的全部哭瞎。高方平当时的心思是把女真的战线拉长，然后重点建设开京防线，所以这么久时间以来，尽管刘法在拖后腿，史文恭也把开京防线建设的有些底子了。宁韩当然没吃饱了撑的，以3000人规模打现在的开京防线，于是把刘法下的缩回去后，宁韩杀回马枪，一路走一路杀，小孩都没放过。那些跟着刘法去重建家园喊口号有气势的三韩百姓们，不用宁韩满世界去找了，被耶洛烧杀抢掠。如果女真人再多些，就是三光了。可惜宁韩即便嗜血也做不到三光。女真节度使阿骨达即发命令给宁韩，说威慑已经足够，女真铁骑已经无敌，过犹不及，别杀了，改而收编青壮年奴隶兵。就此一来，高丽举国的信心受到严重打击，那些尚未来得及退回开京的百姓，一些人已经不信任高丽国能做什么，不信大宋军队能保护他们了，大多数躲在山里，一些群体则选择加入了女真队伍，强者就算残暴也总有人愿意追随的，这就叫跟随趋势，随大溜。所以因张书夜和刘法的错误对朝战略思想，女真正在犹如病毒一般的急速壮大中。这个形势让坐在成都的高方平都有些沉不住气了。紧随其后，大宋的政治形势忽变，召集神经再大条也觉得不妥了，虽然损失不大，却是越打女真的人越多，而我大宋10000志愿军入朝，如今却只剩下6000多了。九战九败，哪怕刘法在战术上已经做得很好，有效控制了伤亡数字，但是实在太难听了。不懂军事的赵吉首先就接受不了这个战果，于是把正在病休的蔡太师找来问计。到了这一步，蔡京的主体思想当然是挺高方平了。老张是君子，得罪了他毫无问题，但高方平是鲨鱼，他若记仇则蔡家将来很危险。 于是蔡京对赵佶言道：“
是时候了，高方平历练已足，天下已经是年轻人的天下，一代天子一代臣，官家如此年轻，得年纪相差不大的良臣相助，乃国之幸事。天佑大宋，现在的朝廷已经不需要老家伙们了，老臣愿意全退，介意张叔夜半退，官家您看可好？”
赵佶大喜，他就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说赵佶力气轻，没主见，自己是不会去张老张开这个口的，但蔡京开这个口自然就皆大欢喜了。老蔡当时只是临时请病假，身为太师，身为大宋首相，他现在以身作则，高风亮节，主动全退，交出图章来，且劝导张叔夜放手半退。这样一来嘛，谁也不方便多嘴了。于是不意外，老张双眼发黑，此番被皇帝和首相一起将军无颜面继续待在中书门下了。其后赵佶加张叔夜资政殿大学士、太师衔，待开封仪同三司职官退居二线，美其名曰给年轻人把把关。老张喜欢养牛，是牛脾气，直接抗旨，不受资政殿大学士，不受太师头衔，却吏部交了开封仪同三司这个大宋最高官衔后，带着老妻，带着高手图库，赶着牛车要回乡。老张知过开封府，大头百姓不知道政治上的事儿，但大家很留恋他，于是有10万百姓参与恭送老张。如此一来，蔡京大骂张叔夜牛脾气，而赵佶很是尴尬，也去送行了。最后赵佶仍旧出言挽留。大头百姓听皇帝几次三番这么说了，也大呼：“大皇帝陛下万岁，请张相公留京，您不在咱们心里不踏实。”
好吧，老夫已经习惯了京城的氛围和气候，就留下来吧。
张叔夜当时很赖皮的这么说，不过不表示他的牛脾气就没了，他仍旧不接受退居二线这个概念，不受太师和资政殿大学士头衔。话说做过首相的人他已经圆满了，已经在大宋的历史留下了足迹，所以在张叔夜的立场上，这个官儿可以不做，却丢不起这个脸。老张就有这么固执，儿子是个奸商也交不出来了。于是老张打算在汴京养牛种地，